好，我们做一个祷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。啊，感谢天父，借着圣灵，借着主耶稣的道成肉身，把这话语赐下来，让我们真的可以知道啊，你起初的创造和将来这个世界的去留，都在你的旨意当中。主要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，特别是使用真言，让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分辨什么是对和错，什么是好人，什么是坏人。啊，什么是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迷惑我们的，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主要做一个智慧人，求主开我们的智慧，特别求耶稣基督你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，主要打开我们的心窍灵窍。主要凡愿意寻求真理的，你都让他们来认识你的道是永远的标准，永远的我们的生命的粮食，可以来喂饱我们。主要接下来的时间，你洁净我的口，也洁净我们所听的弟兄姐妹的心，让我们同感一灵，都可以来得到造就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愚拙，我们真的缺乏智慧，求你要帮助我们啊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讨你喜悦的敬畏你的智慧人。主啊，感谢神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打开圣经，在这个箴言的这个第十一章啊，圣经里面，如果你旁边有圣经的话，你就可以打开这本圣经啊。这个圣经上呢，就是可以打开旧约的箴言哈。OK， 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题目哈。今天的题目呢，就是诚实正直的心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，看什么是诚实正直的心。它也是所罗门箴言的这个第二个的部分哈。我们第二个部分，那我今天的中心思想，大家看到哈，我在那张的单张上也有的。啊，那是讲什么呢？今天中心思想就是所罗门箴言，透过神憎恶乖僻的心和喜悦公平正直的心的一个对比，教了我们只有追求与真理一致的完全的心，才能为主所喜悦而活出一个公义的生活。啊，这个是我的中心。啊，那一起来念两节经文，一前一后啊，十一章的一到二十节的一前一后，我们念一下来。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，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，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。啊，你看这个经文就是很对称哈，很工整哈，所以呢我就把它分了这个段落哈，就是十一到二十节哈，一到二十节。啊，我们说呢常常在思想一个问题，我们见到面呢就常常说，哎呀，平安啊。啊，好人一生平安啊，哈！其实大家明不明白平安这个意思哈？那平安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完完全全的，啊，这个整个都带着一种完美，带着一种身体的健康，带着一种灵魂的健康，带着一种积极的思想哈。我们说这个整个人都是安全的，里里外外都是很 safety， 就是很平安的哈。啊，还愿意跟人和睦相处的。你们有没有这种平安啊？还是说我去买平安保险是不是啊？那这个很多时候是得不到这样平安的哈。真正的平安是不会去担心自己明天会，哎呀，这个担心明天又干嘛啦，哎呀，这身体又怎么啦，每天都是很忧虑的。所以平安包含着整个的公平，身心灵的健康，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完全的想寻找到一个绝对的真理，符合绝对真理，不过符合一般的那些道德标准，而是符合绝对的真理哈，找到那个绝对的不会改变的真理哈，就像科学家一样的寻找一个的领域的什么规律啊，这个是科学家研究的一个的目标哈。我们也是这样的哈。所以今天的社会啊，你问问旁边的人，你问他一个问题，你平安吗？你对旁边的人说你平安吗？你问问看看真的有没有平安哈。今天的人际关系最缺少的是什么，弟兄姐妹？最缺少的就是平安，最缺少的就是怎么样给他带来一种诚实可靠，这个是最难的。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一个口舌，就嘴巴有价值，嘴巴哈决定这个人的成败。我第一次见你的面，我就跟你谈话，谈话就觉得你这个讲话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他的为什么会讲出这样的话来，这个人的嘴巴为什么会这么个样子，就是从心里出来的。 他的心怎样，他的嘴巴就会怎样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哈。我们上次讲完了，今天我们要看在神的眼中，在人的眼中，在整个社会、家庭、朋友，整个的一个国家，它的关乎一个整个的一个的社会的根基是什么呢？就是人的心。所以我今天讲到诚实正直的心，你要好好来听什么叫诚实正直的心哈。 OK， 有多么的难啊。 OK， 大家看到我的这个整个大纲，你看到我整个大纲是一个完全的很复杂的，不是，也不是很复杂的一个的平行结构。那中间是平行的，两边是平行的，它的中心呢在两边红色的部分，我会特别提示在两边哈。就中心是这样一个的，如果是平行写作结构，犹太人的平行写作结构在两边，看两边你就找到中心了哈。好了，我们看前后第一节是什么，弟兄姐妹？第一节就是第一节哈，我们来看第一节。第一节就是耶和华喜欢什么，耶和华不喜欢什么，看见吗？你看看二十节，二十节也是说耶和华喜欢什么，耶和华不喜欢什么。 OK， 他恨什么啊？我们要知道上帝这个创造主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，这个对我们很重要，这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哈。我们来看哈，所以无论是这个社会，无论是中西方，无论是不同的人种，黑人、白人、黄种人等等，他们都有自己的什么，都有自己的标准。我问问大家，你们有没有自己的标准？有没有每次要去做什么的时候你都有个标准？你来到加拿大你就会说，哎，我用中国人的标准来衡量这个西方社会行不行，可能行不通了。但是你回到中国去又得回到原来的标准，所以你就有时候会两边都会一个的这个拉扯，这种关系哈，中西方的这种关系。还有呢，我们的经济、我们的政治、我们的文化、道德、人文，所有各行各业365行都有各自的什么标准，是不是标准？为什么要有一个行业标准，你知道吗？行业标准哈，这个也是我们要思想的哈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造万物的这个上帝，他也有一个标准，有一个绝对的、永远的、超越我们人类现在有限的这个标准的整个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位神，他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然后我们就知道他最喜欢的是什么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结构哈。首先看一节，那第一节告诉我们耶和华恨恶什么，耶和华恨恶诡诈的标准，喜欢公平的标准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一节，来，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，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。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就会思想，什么叫诡诈的天平？诡诈的天平解释一下，诡诈呢就是带有欺骗性的、奸诈的、狡猾的哈，这样一个我们说是虚的，不是真的哈，它是一个可以，不是一个不变的东西，它是随时改变的东西，用一种诡诈的这个天平，就是天平，天平大家都知道了，不用说了，天平就是秤哦，是不是？就是我们今天说可以说用 balance 就是平衡秤咯，还有一个叫做什么，叫做 scale 就刻度咯。我们说你量那个刻度，那个刻度哈，那多重那个刻度 OK。 所以这两个整个的世界为什么有很多的奸商，有很多的一些的为了利润，有很多的人会用的标准都不一样。你甚至到菜市场去，有的那秤都可能有问题，他说我的是最好的，他的标准是他的，但是他的标准不一定是代表别人标准，但他觉得自己是最好的标准 OK。 所以你看那个国际货币，你看那个你那个银行利率，你看今天的物价，你看那个油价，你可以想象多伦多的跟温哥华的油价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你要去南方去开车到南方去啊，然后到美国加的油便宜一些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，弟兄姐妹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利率真的调来调去，我要调就调啊，银行想调就调，所以大家都受到这些影响，对不对啊？受到这些影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凡是经济的、政治的，所有的东西，一切都会以它的利益为第一考虑，利益哈，利润，就是为了这个利益而考虑。市场有市场的这个规律，然后呢，我们说有人说这个自由市场，自由调控，市场自己调控。中国是什么？有时候有些国家是人工调控，明白吗？ 叫国家调控，请问他们会不会公平呢？他们的标准一不一样呢？所以经常会中西方吵架，是不是？你们这个不行，你们这个不行，大家这个 WTO 和这些东西都在吵这个东西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个人的标准都有一些的瑕疵在里面，不是绝对的公正的，有一点点的欺诈，有1%的欺诈和不公平，都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都是什么？诡诈。你不要说上帝啊，我大概有99%的蛮公平的吧？你那1%呢？弟兄姐妹，凡是有1%，然后0.01%的缺陷，0.0001%的诡诈，都是诡诈。在上帝看来，这个刻度是怎么样？不可以随便的，都是耶和华什么所憎恶的。这个字用的好，这个字就是 abomination。abomination 是什么意思，弟兄姐妹？就是在某各个方面，宗教、政治、经济等等，包括自己的信仰上的一些的问题，都会导致你是诡诈，上帝都恨，上帝都不喜欢，都会怎么样？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在他都让上帝作呕。上帝说：“我作呕了，我看见世上这么多的不公平，这么多诡诈，小小的诡诈，他都会作呕。”作呕的人就是说我很不舒服啊，我看到就作呕啊，我看到就觉得什么痛恨呢、啊，我恨呢、啊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是上帝的这个的标准。好了，与此平行下来，然后有正面的，这个是负面的。正面的是什么呢？啊，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，其实跟他是相反的。前面是那杆秤，那杆秤是有瑕疵的。这里讲到说，公平的砝码就会上帝很喜欢。他要祝福他。我们说公平的这个意思大家知道吗？什么叫公平？公平你去查一下就知道，他是 perfect， 他是 just， 比较公正的，他是叫做 peaceable， 很平安的，带来大家都觉得很公道的哈。然后呢，有一种的叫做整体性的，我们一看问题看整体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公平。很多人看问题说我只看到自己我的需要，那你就不会有公平的砝码。但是你多考虑几个人，考虑更广的人，你就会有公平一点点，明白这意思吗？所以一个人的成就去到哪，就看他的砝码是不是绝对的整体化、系统化、有架构，还有说他对任何人都是做得很完美、做得很公正，他都做得很让人感觉到，哎，我服气，我平安，这就够了，这就是公平，每个人都在追求。所以这个砝码跟天平是一样的，但是砝码就是一块石头，或者是用一种的不会改变它的重量的东西，例如用铁、用金属或者用铅，然后做成一个的重量的那个秤，然后去称，它是不会改变的，它不会用一个会腐烂的泥土去做，不会，它用一个石头，或者是用一个贵重的宝石，或者用一个的金属做好它不会动的重量，都是固定的，都是固定的。所以这个是不会改变的哈，砝码是一定是公道的，一定是衡量标准的，这是上帝所喜悦的，弟兄姐妹，是上帝所接纳的，也是上帝很开心的。所以这两种我们怎么去选择呢？选择呢？好，接下来就会在后面就慢慢论证为什么是诡诈的上帝恨，为什么说公平的砝码上帝会喜欢，怎么表现的？接下来就会有一段的对称的结构，不断的告诉你他喜欢什么，他喜欢，他不喜欢什么。OK， 他再来论证这个事情哈，这是读箴言的。好了，我们读完这一段，来思考一下，弟兄姐妹，请问公平的根源来自哪里？公平的根源来自哪里？我每个人都要思想哈。其实公平的根源就是来自创造主，上帝怎么造人造宇宙，他就已经设定了一个什么规矩。设定一个规律给大家哈，神是什么？完美的，神是完美的，在每一个方面都是完美的，全智、全能、全爱、全纯、全，就是整个都是完美的，在上帝没有说不完美的哈。那他就是代表公平，他就代表公正公义的标准。那我们这些世上的人，所有的人都是他造的，都是从亚当夏娃生下来的，传到后代的，所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什么，都有一杆秤，都有一杆秤，良心， 良心哈，良心。好了，我们觉得呢，今天的这个世界，世人都会觉得我的标准才是公平公正的。很多人说我们要创造建立一个富强文明公平公正的国家，有没有？大家都是喜欢建立一个自己以为很公平公正的整个的一个秩序，世界新秩序，每个人都想这样做到哈，可能吗？弟兄姐妹，可不可能？有没有人可以做到？没有人可以做到啊，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大概10%的这个诡诈，或者叫50%的诡诈，或者0.01%的诡诈，他就不可能绝对公正的、啊。没有人做到，弟兄姐妹，你要现实一点的、啊，没有人可以做到啊。这是我跟大家一个敲一个警钟啊，你不要以为人会公平啊，做不到，一个团队做不到，那怎么办呢？上帝就赐下一本什么圣经给我们，他说标准在这里。你要认识上帝的标准哈，哎，回到这个真理里面来。所以今天的诚实，诚实就是真理 truth， 诚实就是 honor， 对不对？很诚实啊，代表真理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今天的有各样的标准衡量别人，整个社会有社会的标准，人的这个骄傲、人的缺陷和人的价值观、世界观、人生观，都是因为他用自己的方法看到自己的东西，只要自己的眼光，所以他永远不能产生公平公正的，他的砝码永远是什么诡诈的啊，诡诈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接下来看啊一点经文，大家都知道了哈，在哪了？来，你看这个，在利未记，上帝就借着摩西颁布，在旧约里面颁布一个律法，他说这个利未记19章说，你们施行审判，不可行不义，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。一起来念，要用公道的天平、公道的砝码、公道的升斗、公道的秤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把你从埃及领出来，你要谨守我一切的律例典章。我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是上帝的名字，自有永有的名字，完美的名字是耶和华。这个字一般人不敢讲，在犹太人当中连耶和华都不敢说，只能说耶和华，明白吗？啊，只能这样偷偷的说，没有母音，只有那个辅音。OK， 好，你看这里讲公道的天平、公道的砝码、公道的升斗、公道的秤，这是耶和华给我们每个人的追求、要求，有没有人做到呢？弟兄姐妹，没有。弥迦书也告诉我们，他说啊，在第6章说，世人呐、啊，耶和华也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？一起来念，只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他要你是追求这个公义，有怜悯的心。最后说，你们呢、啊，天天做事情呢、啊、不公道啊，袋子里面都是小砝码呀、啊，都是那个秤是缺斤少两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诡诈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富户就强暴，居民就说谎，这就是现实。所以神的话真的是很厉害哈、啊，揭露了所有的本性。那好，我们接下来看。好，大家可以来看接下来我们就会从一个第2到6节来看。那第2到6节这个经文呢，就是讲到什么呢？就会讲到自己，就是诡诈的人、不公平的天平的那种自己，或者公平的人自己心里面是怎样的。首先讲自己，然后接着之后呢，就会讲到与朋友之间，最后讲到与社区和国家，它会影响很大。先来讲自己，好吧？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吗？来看看，首先一个骄傲的人、一个诡诈的人、有自己天平的人，他会做什么？弟兄姐妹，第一步来看2到3节，2到3节是这个，首先讲到这个 B 哈，对应下面的18到19节都是讲到骄傲。一个有自己天平的人，我有标准，我的标准比别人高，我看所有人都不合乎我的标准，那这人会产生什么？弟兄姐妹，骄傲。骄傲是不是？所以你看第二就说，骄傲来，羞耻也来，谦逊的人却有智慧，正直人纯正必引导自己，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。所以这里有个因果关系。首先我们来看看，就是首先就考虑到骄傲对自己里面会产生一种什么骄傲。所有成功的人士，有点本事的人，有些房子，有些钱财，有些存款啊，有些地位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骄傲，心里面，哎呀，我比别人总是好啊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怎么样？ 有余是吧？有没有这样的观念哈？这是好像是正常的。但是如果说有这样诡诈的人，他有这样的标准，他就产生一种的骄傲。今天人为什么上街去游行呢？啊，然后会觉得我觉得上帝啊，我不按你的标准，你规定一男一女，现在我们要确定有一个不男不女，我这个标准好不好？这就是马上的标准，不要。不是一个男一个女，他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中性人，或者我这个男的可以变成女的，女的可以变成男的，我可以自己选择，我可以选择性别，你明白了吗？叫变性。他就把上帝的标准放在一边，他很狂妄，他的事情那个人骄傲，骄傲的标准啊，骄傲哈、啊，然后就羞耻就会来，他们一骄傲呢，就会把衣服脱光上街游行。我们要争取 proud 的，我们要骄傲游行。骄傲的游行会产生什么？羞耻。所以你上街看到他们脱光了衣服，不足为奇，因为他们首先就是一个诡诈的天平，然后导致羞耻，他把羞耻当作骄傲，明白了吗？啊，这个就是啊，这个现实哈、啊，现实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谦逊的人呢，就会有智慧。一个谦卑的人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说这个谦卑的人就是 humble， 或者 lowly， 就是很谦卑 ，lowly 放下自己。比较谦卑的人，那他就会怎么样？他就会就受屈辱，他低下头来，他放低姿态，不以自己为最高标准，他会放下自己，那他就会有智慧。这个智慧怎么来呢？用来干什么呢？你看下面说，正直人的纯正就会怎么样？引领自己走正确的路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会引领我们走正确的路。纯正，弟兄们，纯正就是这里讲到一个字，就是对于一种歪曲的、不合乎伦理的价值、不合乎上帝标准，他不妥协，他不做伪君子，他不做小人，也不做真小人。OK， 他不会做这个东西哈。他的成全者对这个真理，他是抱着一颗完全相信、单纯的心，我就信他。这个就是纯正的人会引导自己，就是你自己会走正路。你不会跟着那些人一样的，有一个另外一个标准 ，OK？ 好，你看这些反过来，它是反，这叫反正，叫正反。它这个写法二到三节是反正正反的一个写法。他说，奸诈人乖僻必什么？毁灭自己，毁灭自己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说这个乖僻奸诈的人，奸诈的人就背信弃义，不信靠，对什么事都不忠心，有自己的一套的标准，慢慢就形成骄傲，他就是奸诈人。慢慢他的这个乖僻，他的这样的弯曲，他与那些的行为不正当的东西，他都把它当作正当，那他就会走向毁灭，他把自己毁掉。所以人心里面首先把自己毁了，他就产生一个这样的价值观，是这样出来的。好，那下面来看继续发展第二点。那么骄傲来了，骄傲一来肯定是有钱的，是不是有地位啊？所以下面的第四到五节，你看，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啊，为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，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，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跟着告诉我们，不但自己毁灭自己啊，连他的财富都帮不了他。所以你看到很多成功人士很有钱，是不是很有钱？但是他的性格会怎么样？弟兄姐妹，他会暴怒，他会暴怒。就凡是有钱人，越是钱多的人，他的性格会暴怒。例如他经常离婚啊，经常家庭不幸福啊，这些事情会发生在身上，他觉得正常，他的性格在台上就会指责别人，哎，没我有钱，我现在成功了，你怎么样，你还说我，是不是啊？就会很骄傲啊，你又没成功，我成功了，是不是啊？他就产生这样的发怒的日子，他那个钱财就帮不到他，就帮不到他。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这样发怒的话，上帝都要审判他。强烈的感情暴怒，过分的自大狂，过分的骄傲，内在发出来一种的狂怒骄傲，就会疯狂，就他的财产帮不到他。有一天呢，这些财产都没有办法帮助他，帮助他的这个纠正他的现在的状况。 OK， 好了，感谢神。这里讲到唯有公平公义的人能够救人脱离死亡，不是钱财能救人，而是公平能救人，就是他的砝码是公平的，弟兄们，是公平的，好吧？好，接下来，那诡诈的标准对自己的最可怕的是什么？弟兄们，继续骄傲，继续把这个钱财拿来自己当做自己的资本，那最后产生什么呢？啊，十一章六节，我们一起念来。 正直人的义必拯救自己，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。所以这反过来，奸诈人必会陷在自己的罪中。弟兄姐妹，说明邪恶的人他跌倒一次就会一直跌倒，就陷在陷阱里面出不来了。而义人不一样啊，他只要公平的砝码，他七次跌倒都会站起来。就是我们有的人失败了，我们创业失败了，他还会再东山再起，明白了吗？他还以东山再起。但他们是不行的，他们必在自己最终把自己害死，他就是个暴发户，接下来就倒闭了，就这个样子。但是呢，我们说正直的人会自己救自己，他会拯救自己啊，因为他会不会骄傲，他很谦卑，他很公义。所以呢，完全健全的人，他公义公平的品行，他的道路是平坦的，虽然会跌倒但还会爬起来。 OK， 好了，那我们看接下来与他对称的，与他对称的是下面这个经文，在这个下面哈，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就是跟他一个对称，这个对称。好，我们试想一下弟兄姐妹啊，今天呢我们很多的看到很多人自己欺骗自己，是不是常常做梦啊？其实呢他已经走入了上帝所恨恶的路中了，他已经被上帝恨恶了，他不知道自己的心如何。我请问一下弟兄姐妹，很多人知道自己有错吗？很多人知道自己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吗？他自己标准是有问题的吗？他不知道，他已麻木了，他慢慢走了这个里面，骄傲、狂暴、钱财、事业、为人，根本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，啊！然后呢，这是我们生活中遇到好多的人，他们是绝对的认为他们是有良心的，他们绝对的认为他们是很公正的，哪怕我缺斤少两，我都是很有道理的，有没有？我问你，希特勒会不会觉得自己有错？有没有错？啊，日本那个东极鹰条，那个要侵略别人中国的那些人，有没有错？没错啊，天天说我们是东亚什么东西，想要帮助别人的。还有汪精卫绝对没错，汪精卫说我们是曲线什么，曲线救国。你明白了吗？民族大义都不要了，他的标准是什么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他们宁愿做汉奸、做奴才、做恶人、背欺、抛妻弃子，把家庭破坏掉了，家庭就离婚，有钱了就离婚，顶多再找一个吧，啊，不断的离婚，不断的娶老婆，是不是？离了又离，离了就结，结了又离，啊，最后就乱七八糟。他们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啊，非常有道理，弟兄姐妹啊，就是有理由，理由就是这样的。从人类的亚当夏娃就出来了，弟兄姐妹，人类亚当夏娃说，上帝问他，你为什么偷吃那个禁果啊？为什么偷吃智慧树的果子？为什么偷？然后亚当说，咦，不是我偷啊，这个女人，你赐给我这个女人勾引我吃的啊。然后那个上帝就问夏娃说，你为什么要吃？夏娃说什么？那条蛇勾引我吃的啊。今天我告诉你，你的孩子如果他撒谎老是找理由，你就要小心了。他就开始怎么样，产生了一种什么诡诈的天平，你以后再纠正就纠正不过来了，你必须在当时解决这个问题。看这个孩子明明他在那里诡诈狡辩了，你还说，哇，这孩子好聪明啊，哎呀好精啊，好有理由啊。我告诉你，你再纠正他以后犯罪了你就挡不住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他撒谎，你马上要当场结束他的撒谎，结束他的诡诈，让他找到公平的天平，让他追求公平的砝码，不要当时放过他，不然的话就毁了，他就毁了。 OK， 所以三岁就看他啊，以后的长大的一切都知道了。三岁看医生了，三岁看医生了。 OK， 弟兄姐妹，但现在我们还有救，我们靠着神可以救我们的孩子，救我们的亲人，好吧？感谢神。接下来我们看下面对称与之对应的十五到十九节，弟兄姐妹，你看十五节说什么啊？我们先看这个最后啊，这个十八节、十九节。他说，恶人经营虚浮的工价，撒义种的得实在果效，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，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。所以十八十九节对应二到三节，看见吗？骄傲，骄傲，是不是？他这个写法你一定要注意，他要你强调往中间跑，中间跑，拯救别人啊，担保外人，都往中间跑哈。 OK， 这里看他的虚伪，他的虚假啊。这里十八十九节告诉我们，恶人做事得到的是什么？得到的是什么？虚浮。虚浮查一下就是 lie， 撒谎，撒谎， 非 false 或空的虚伪的戴着面具的空空如也，他得到的是我们今天上网去赚钱啊，看这个钱在网上有那个数字，那个数字是真的钱吗？你在网上，哎呀，今天好多人是上网去那个叫什么云世界，那个进入一种另外的虚拟世界，有没有？哇，很吸引人哦。但是这些东西是什么？是虚的。有人就活在虚拟世界里面，就是我吃得饱穿得暖，你信吗？你让那些在网络里生活的人来告诉你吃得饱吗？穿得暖吗？他说我在里面好享受啊。那你吃什么喝什么？我们现在不用吃喝了，我在网上吃虚的东西。他们要的就是这个，恶人经营的都是这样，空空如也 empty， 都是一些 lie 谎言，他的报酬他的工资就给他谎言。但是我们栽种一种的，我们说把这个公益的种子撒出去，我们就会得到一种的雇佣的关系，我们的关系是得实在的果效，就说你跟雇主有一个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，可以拿到钱的。今天人说我不跟老板见面，那你不跟老板见面，你个钱哪来的呀？他怎么去确认你是做工的？你得到的工价是什么？对不对？哈，所以是面对面的赚钱，面对面的发工资赚他的钱，这个就是叫做果效。所以你撒了一种，就会得到这样的工资，很实在的拿在手里，拿在手里哈。好，接下来说为什么呢？恒心为义的，因为撒一种嘛，经常撒种嘛，他一直等候那个种子发芽嘛。恒心为义的就会得到什么？生命。然后追求邪恶的这些虚浮的工价的，就会慢慢走向死亡，就走向死亡。所以今天很多人在网络世界的，如果他活在网络世界里面，你很难救他，他就已经迷上了，好可怕，非常可怕。但愿我们的孩子，我们自己不要在手机里面网络里面迷失了。 OK， 好了，那前面讲到虚浮，然后接下来会怎么样？其次就是讲到要对自己，你看资财，我们来看看这个资财啊，十六十七节，尊荣和资财。他说：“恩德的妇女得尊荣，强暴的男子得资财。仁慈的人善待自己，残忍的人扰害己身。”这里告诉我们，反义平行，告诉我们什么？有恩典的女人得到上帝照顾的，有恩惠的 grace 啊，然后就上帝回报他什么？前面他是回报他什么？这里讲的是发怒，这里讲到恩惠啊。这里是四节是发怒，第六节是恩德，恩德和发怒是对应的哈，相反的哈。所以这个妻子是什么样的妻子呢？哇，这是一个有恩典的妻子或者老婆或者女人，会抓住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她会抓住荣耀，抓住荣耀，实在的荣耀。哎，但是那些男子呢？强暴的男子得资财，请问这句话好不好？有人说哇，我很喜欢这句话呀，强暴一点就可以得到很多财富啊。是这样的吗？弟兄姐妹，这里我们要告诉大家，解释一下，一个仅仅天天为了钱财，天天为了抓钱抓这些东西去抓抓抓的男人，抓财富，抓 rich， 加财产，抓钱，然后呢他是强暴的去抓，这样的男人会怎么样？永远是钱利益至上。如果你嫁给这样一个男人会怎么样？你这个女人如果嫁给这样的男人会怎么样？完了，因为他跟你在一起他恩爱是因为钱，因为他在你一起相亲相爱是因为你有资产，你可以让他产生价值啊，你可以让产生地位关系，可以打通关系。娶老婆现在很多人都是说我娶个太太一定要有关系，可以给我事业啊，我的地位带来改变，这叫婚姻，政治婚姻，你明白了吗？啊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从这里看强暴的这个男人好不好？有钱好不好？不好，他就是你的上帝，他天天把你当做玩物。这样的男人你还
会得到报应？
对呀、啊，这样的男人你跟他在一起生活不会幸福的，弟兄姐妹，他天天就钱钱钱钱钱，啊，钱钱钱，非常残酷。其实这样的人是什么？这样的人是搅害己身呐、啊，残忍的人是天天搅扰自己。你们有没有不信上帝的这个丈夫，天天就是在那里搅得你这个家都不像家，然后大家想去一下都 不会平安，你的孩子不准这样，我的孩子不准这样，我的钱你不要管他，你的跟我要怎么样，对不对？都是为自己着想。这样很残酷的人是不给我们加了痛苦，把水搅浑了，把那个 trouble 自找麻烦，浑水一搅搅到最后一个家都不像个家，你就会乱。所以说尊荣和资财是完全对立的，我们盼望你有尊荣也有资财，赚钱要得当。好了，再往下看看他这样的话产生这种强暴会产生什么呢？十五节一起来念：为外人作保必受亏损，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。所以这些强暴的男人和这些残忍的人会产生什么呢？他会产生一种错误的东西，投资。他把他钱投到哪里？弟兄姐妹，他为陌生人投资，这个叫 stranger， 这个叫做外人。外人就是陌生人，就是一种的生疏的，跟你根本就不是一路人，他的标准跟你不一样，他可能都不信上帝，你信上帝。那这人怎么样，弟兄姐妹？他，你来帮他担保做抵押，你跟他合伙做生意，你让这样的人投资你，跟你一起开公司，跟你一起去经营，一起去投资一个东西，会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你会亏损，你会亏损，你会遭灾祸，弟兄姐妹，你会遭灾祸。然后后面就会告诉我们，他会叮叮当当，他说啊，告诉你，你要恨恶击掌的就得安稳。什么叫击掌？弟兄姐妹，就跟人家什么样啊，签合同跟人家说，哎呀，我一定跟你一起合伙啊，发大财啊，要发大财哈，一起来赚钱，一起来赚大钱。 OK， 我告诉你，这个击掌有一个叫叮叮当当，放鞭炮，敲锣打鼓，吹牛啊，然后就发誓跟你就是，哎呀，来，我们现在一开业，哇，不得了，上市，叮叮当当告诉所有的人，我们要上市了哈，哎，咋厉害，然后你就知道了啊，这个就麻烦了哈。就是这样的人呢，他会有这样的表现，但是我们不要跟他们一样放鞭炮，我们要低调一点。弟兄姐妹，还没做生意就夸口了，还没做生意就骄傲了。好了，弟兄姐妹，想想你身边的人，想想你身边的人，也想想我们的心是真假不分呢，还是喜欢这些东西，还是诡诈的？有的是为财爱工作，有的为恋爱为结婚，有的是想马上就开好车，马上住豪宅，有的马上就要年入百万，对不对？有的马上就说我为利益，一切都会很快的发家致富，有没有？千万不要这样，弟兄姐妹，你千万不要像他们一样跟别人担保啊！你这样的生意肯定不会做得强大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有合伙人吗？你的合伙人如果是这样的人，是有诡诈的天平，你跟他合伙会怎么样？你已经完蛋的，弟兄姐妹，不，这个人已经是讲话都有问题了，他都不守信用了，不诚信，你还跟他合作，这样的人最终是没有智慧，最后就阻止你发大财了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帮助我们，好朋友劝你就是为你好，好朋友劝你你就阻止你，你千万不要发怒。好朋友说你不要离开那个人，那个人很诡诈的。 OK， 你说不，你不要阻止我，我马上要跟这个人合作发大财啊！你千万不要这样，你要听好朋友的劝告，好吧？这样的人是没有智慧的，哦，没有智慧的。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，那下一个是最中间了，从第七节一直到后面呢，就看到他整个的回到一个的中间的平行部分 ，F 对次 F， 八到十三节就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，告诉我们接下来是影响到朋友，影响到国家，前面是讲到个人哈，自己啊，你看国家啊，这个你看这个七节说，恶人一死，他的指望就灭绝了。罪人的盼望也没有了，啊，然后对应到十四节，我们来念来：无智谋，名就败落；谋事多，便安居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平行结构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说啊，有追求公平的这个义人就会脱离什么？脱离灾祸哈、啊。但是他们呢，却没有指望。这里用了几个字，用的非常好。什么字？他是用了一个字叫做指望。这个恶人的指望。指望是什么？是一条绳子，是一条 line， 一条线，电线，那个绳子会最后把它可能是吧吊死。他不是希望，他说罪人的盼望，这个盼望是 hope， 盼望就是我们说我们的希望，我们的梦想希望。他说这个盼望就是在过去了， 这个盼望已经灭没了，就早就在他那个绳子出来之前，那个希望已经怎么样死掉了，已经死掉了。也就是说他们没有 hope， 他们只有什么绳子，他们有的是绳子是勒死自己。所以你看多形象啊，这个指望和盼望不一样的字，完全不一样。 OK， 好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有没有希望？请问你有没有希望？有没有？啊，我们不要只抓着一根叫做救命稻草啊，那个是虚的，永远不要抓救命稻草，永远要有一个 hope， 信望爱，望是最重要的。 OK， 弟兄姐妹，好了，那义人会怎么样？接下来会怎么样？你看，但是呢，你看十节说无智谋民就败落，他们用一根绳子肯定就会怎么样？败落，就是说他们没有智慧谋略，那这个民族会怎么样？完蛋。而谋士多，人变什么？安居。谋士多就是说你愿意接受别人的什么建议。今天你身边有没有好的建议的人？你要感谢神呐、啊！如果有人专门劝你，你一定要感谢神。为什么感谢神？谋士多，你变什么？安居。安居不是说住在那里很幸福，安居是一个叫做拯救 （salvation）， 拯救，就你被救赎。哦，原来谋士一多，你就被拯救，拯救啊！弟兄姐妹，就有一颗被救赎了，你就被拯救了，弟兄姐妹，哇，多好啊！感谢神。好了，接下来会怎么样？第八节对应到十三节，你看，一人脱难，二人会带罚。如果你这样的话有谋士的话，那一人就会得到拯救，恶人会怎么样？就代替一人受罚。所以今天很多做生意的有聪明的人基本上会避开那些灾祸，而那些恶人呢，他们就会站过来去代替那些的聪明人被亏损。有没有看见卖口罩啊？与这个疫情来了，好多人怎么样啊，发财呀、啊！这个卖最什么最好？卖口罩。结果你知道吗？我们有公司以前跟我们合作的蛮好的一个厂子，他后来呢就看到别人说卖口罩很赚钱呐、啊，结果他就把这个厂就改成卖口罩的厂，全部投进去。哇、啊，你怎么样啊？他就被怎么样破产了，卖不出去，因为国家会自己会卖口罩的嘛，不会让你个人发财嘛。明白吗？啊，结果呢，他就自己跳在陷阱里面，他就完蛋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小心。我们一人呢，每一个灾难，聪明的人就会脱离这个患难、这个困苦，而一人就会帮跳进里面去受灾，受灾。所以我们要相信神，神是祝福我们。有一天那个恶人为难我们，挖陷阱，那个恶人就跳在里面。明白这个意思吧？你不要跟他们一样哦，啊，千万不要跟他合作哈。好，要对应下来，你看这些恶人会怎么样呢？他说啊，十三节说他们就会泄露这个密室秘密，商业秘密。 OK， 我们刚才这个是很好玩的，说哎呀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诡诈的骄傲的人喜欢来来往往，诽谤讲人家闲话，就是顺着潮流，然后顺着哪里赚钱就哪里跑，哪里有人缘就往哪里去，挨街就去闲游啊，到处说哎呀，你看这样哎呀，这个啊，那个闲人马大姐，哎呀，这个村头坐在村口，你还没进这个村，然后那个长舌妇就告诉你，哎，这个家里哪个人有问题啊？那都已经传遍了整个村了，啊，他们就把人家的事情，那个家里的那点的秘密都告诉人家，有没有这回事？但是很多人喜欢呐、啊，喜欢长舌妇啊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喜欢讲闲话呀、啊，坐下来没事喝个茶，啊，大家一块嗑瓜嗑瓜子。磕着磕着就嘴巴就什么呀，就讲出好多商业好的秘密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开会，这个公司在里面开会，然后有个人就特别喜欢把人家会议去告诉别人，哎呀，我们要开会了，我们决定要怎么发展了，一出去讲，那个公司就马上得到信息了。哇，你这还怎么做啊，弟兄姐妹？这就不公平了哈。所以他们为了发财，为了利益，就做一个秘密，把人家公开，在里屋开的会，在外面被人家传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们在家里讲话小心点哈，不要讲些坏话。你讲些坏话，外面的鸟，那个乌鸦怎么样？乌鸦就会去告诉人家，呱呱呱呱呱呱，告诉人家，你的秘密已经被乌鸦传出去了，弟兄姐妹。 你别以为人家悄悄话说人家坏话，人家不知道，上帝让乌鸦去传，你知道吗？加拿大最多乌鸦了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这个乌鸦可以把你的秘密告诉人家啊，所以不要讲人家闲话，不要多嘴，好不好？所以他们个个心里都有标准，个个心里都不服别人，所以他们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的结果哈，一个的结果。所以你看说这些人就是不能遮掩事情，但是如果心中诚实的会怎么样？会遮掩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找那些朋友是把这些事情埋在心里面的，保护你的，他很守信用，他有 faithful， 他有 assurance， 他有 belief， 他相信真理，他里面就是从灵里面，从心里面就是把事情就保护好啊，我就把上帝的话语好好保护好，好好保存在心里啊。 OK， 妥妥的，不要闲言碎语，好不好？啊，终结就会告诉我们，这样的人会对朋友非常好。好，你看第九节和这个十二节都有邻舍。好了，讲朋友了哈。来看第九节说，不敬虔的人用什么？用口败坏邻舍，一人因自食得咎。我们一起来念十二节，来，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，明哲人却静默不言。弟兄姐妹，你看一个人怎么样，对邻舍就怎么样，心里面想的，所琢磨的，然后呢就会产生一种的对邻舍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朋友，你们旁边的朋友，你做什么会不会影响到朋友？一定会的哈，一定会的。这个邻舍就是代表你的朋友，代表你的 neighbor， 代表你的 friend， 你的好朋友。那呢，这样用口，这样的不敬虔的人，有诡诈的人，有诡诈的标准，不同的标准的，他就会怎么样？不敬虔的人用口来伤害他的，破坏他的朋友。 OK， 你就会使朋友受伤，朋友受伤哈。所以这个人不能交，不能交，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人不能交哈。所以呢，一人却因为什么？有知识，他每一次吃一堑长一智，慢慢他的整个人就开始积累很多的经验，他就知道怎么样对朋友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样的人啊，这才是真正的一份耕耘一份收获，而且呢筹算更加大，保持一种 peace 平安的心理，对恶人，对诡诈的人，对吹牛的，对噼噼啪啪的到处嘴巴乱说的，他就有知识去分辨，他不听他们的，所以他就远离他们，他们就得救，他们就会得救。好了，你看这里讲到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，明哲人怎么样？静默不言，静默不言。所以你看见那些恶人做坏事，你呢就看在眼里就行了，好好看哈，不要多嘴，看完之后就提防他就可以了，感谢神，好吧？啊，轻视朋友的是最无知的，心里是贫穷的，他们没有希望。好了，最后我们回到中心，对于朋友会有影响，对社区呢？好，我们来感谢神。第十节、十一节，我们来念一下。来，一人享福，何曾欢乐？恶人灭亡，人都欢呼。曾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，却因恶人的口就倾覆。所以，一个国家、一个社区，谁最重要？就是你的公平的砝码和诡诈的天平，导致整个社区。所以一人享福，大家都为了快乐。如果一个正直的人很正直，他要是发财了，我们祝福他，全城都为了欢乐，因为他会周济别人，因为他会帮到朋友，是不是这样，弟兄姐妹啊？所以呢，我们要这里感谢神，公义标准的进入美好的祝福，享受公平公正带来的财富，外在的财富、身体的财富、长寿等等，整个的城市都要为他欢呼，为他 rejoice， 为他赞美上帝，有这样的好人非常好，赞美他。但是恶人呢，大家都他一倒闭，但是哎呦，这个奸商啊呀，好哦，死掉了，哎呀开心啊，你看这个人多狂啊，当初现在死了，哎呀我们大家怎么样欢呼啊，知道吧？我看到一些奸商，一些的恶势力，你就是这样开心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打倒什么这个帮啊，我们很开心啊，敲锣打鼓啊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啊，但是呢，你看城市会因为正直人的祝福变高举。前面为什么会这样享福呢？因为正直人怎么样？他喜欢什么？祝福别人。为什么要高举这个正直的人呢？因为他常常祝福这个城市，祝福这个乡村，祝福自己的城镇。感谢神。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，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？正直的人是神的祝福， 圣经里面说这个城市有一个义人，这个城市就蒙福。为什么？然后你知道亚伯拉罕为那个索多玛俄摩拉代祷的时候，你知道怎么代祷的吗？还记得吗？然后呢怎么代祷的，弟兄姐妹？然后那个他跟上帝说，把亚伯拉罕当朋友，跟他说我要灭掉这个城市。然后亚伯拉罕怎么祷告？他说，神啊，要是有50个义人，你灭不灭掉他呀？上帝说我不灭，有50个好人我都不灭。他说那短10个40个呢？40个我也不灭。他说再短10个30个灭不灭？不灭。最后说有10个呢，如果有10个好人在这里，不诡诈的好人怎么样呢？他说我也不灭。结果10个人都没有，最后就只有一个人叫罗德，罗德都不合标准。最后天使把他拽出去，上帝把这个城市用硫磺火烧掉。你看见吗？就这个城市里面只有1个义人，这个城市就怎么样得救了。弟兄姐妹，请问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，你是不是那一个义人？你有没有为教会祷告？你有没有为周围的邻舍祷告？如果我们说温哥华有一个义人，上帝会不会灭了这个城市？不会，是不是？因为有一个义人怎么样？他在那里祝福这个城市，他被上帝高举。有一个好人，有一个基督徒在，有一个守住的，这个城市都会蒙福。感谢神。但是呢，义人的口啊，多嘴啊，把整个城市都毁掉，都毁掉。你看见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求神帮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做一个正直的不诡诈的人，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就因着我们而使他蒙福。所以你不要，哎呀，所有人都不信，你信就够了，你信就够了，你就是这个城市的什么希望。弟兄姐妹，你就是这个城市的什么希望。我盼望弟兄姐妹，你要看到自己的尊贵，在上帝面前你很贵重，你受洗加入教会，你来侍奉，为这个城市祷告。所以周二来祷告会，我们为这个城市来祷告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社区就会好起来。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世界末日来了，就是找不到一个义人了才灭掉的，整个世界只剩下挪亚了才造方舟，要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，是不是这样？只有1家8口人才得救，就只有一个义人，全世界就灭掉了。所以这个世界末日什么时候来？没有义人了，没有公平公正的人，那就要灭掉了。听懂了吗，弟兄姐妹？好，感谢神。好，我们往后面看，最后我们结束来看最后一节和前面一节。来看，我们来读第一节。来，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，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。这个诡诈的天平和公平的砝码前面都论述了哈，明白了哈。最后我们来个结论，提到更高的高度。我们读最后一节，来，第20节。来，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。所以什么是诡诈的天平呢？心中什么乖僻。所以一个诡诈的人是首先心里面怎么样坏了，心里面乖僻。弟兄姐妹，这里讲的说心里弯曲了，扭曲了，是难以驯服了，像石头一样刚硬，很刚愎，就是叛逆，把耳朵堵住。我们常常说，弟兄姐妹，你们不要听别人讲话，是把耳朵堵住。很多的愚昧人是把耳朵堵起来，不听别人讲。那这人是什么人？心中乖僻的人，弯曲的人，他不喜欢听别人的好的建议，他就是把自己蒙起来，把自己堵住，说什么都不听。所以你的孩子如果有一天听你讲话，把耳朵蒙起来，这个孩子就开始走向什么？开始走向乖僻。那耶和华就慢慢会怎么样？他讨厌他，会让他什么都是让他讨厌，不祝福他。所以你要赶快为他祷告，父母们呢，你要为孩子祷告，流泪祷告，让他不要乖僻，心里面要正直，心里面要诚实，不要跟父母撒谎，不要跟同学撒谎，不要跟牧师撒谎，做一个诚实的人，否则他就没得救了，弟兄姐妹。因为他里面有一个诡诈的什么天平，他的标准不对，标准不对。好了，弟兄姐妹，那如果我们行事完全的，就他喜悦。什么样行事完全？弟兄姐妹，我再一次回到这里，完全就是对应前面的什么公平。公平就是告诉我们整个的叫 without blemish 或者 perfect 完美的，追求完美，像上帝一样完美，跟这本的圣经真理完全一致，就叫做完全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要效法天父一样的，效法他，效法上帝，他是怎样的，你也要怎样，那你才是一个公正完全的人。弟兄姐妹，这是非常难得的，这就是耶和华所喜悦的，这就是健康的，这是安全的，这是很 sensory 的，这是很让人感觉到很安全的，你很信任他的，这是带来和平的，和平之子，这是基督徒，这是真正的神所喜悦的，所爱的，所给恩典的那个人，感谢神。所以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弟兄姐妹，你刚才看过的，为什么会灭亡，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诡诈，为什么人会心中弯曲？所以今天告诉大家，心里诚实正直的人才是上帝所祝福的。我希望你成为这个社区，成为家里那个唯一的这样的一个的诚实正直的人，那你的家就有福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下决心在神面前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，好不好？不要撒谎啊！你不要说我撒白谎行不行啊？白谎如果是带有诡诈的话，你不要撒。OK， 好吧，千万不要，诡诈的不行，带有一点点1%的那个自己的自私在里面，你都不要杀，不要说，不要说。OK， 好吧，好了，再看圣经里面教导我们，他说我们要对人要公平公正，要正直。他说啊，雅各书二节到四节我就不念了哈。他说我的弟兄们呢，你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的基督，不可按外貌什么看人。如果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，很有钱，华美的衣服，名牌衣服，跑到会堂里面坐在你旁边，哇，好有钱啊，好成功啊，名人啊，总统啊，你就哎呀哎呀，来啊。但是有一个人呢，穿着啊肮脏的衣服，哎呀，就在你旁边，哎呀，真讨厌，真臭，走啊，这个就是你按外貌来判断人。六姐妹，你就是这样的不公平，你是按恶意的论断人，你的天平是什么？是诡诈的，你的标准是错的，你不能这样看人。有一天主耶稣就变成一个乞丐到你旁边怎么办？你那个就是你要见的哈，都是你的主。 OK 哈，但是呢，感谢神，神会对那些骄傲的人做什么事呢？审判他，厌恶他。你看他吃更多恩典，所以经上说，一起来念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施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神一直讨厌阻挡，不让这些骄傲的人成功，就是要那些施恩给谦卑 humble 的人。 OK， 感谢神。所以你们要顺服神，要抵挡魔鬼，魔鬼老是勾引我们去撒谎，勾引我们不守诚信，勾引你不要走正路，你就是要学会油滑，你就要学会知道跟世人一样。今天去跑步好不好？哎呀，我们去跑步啊，明明说我们今天教会有聚会，我就是为了大家大自然嘛，我是大自然去赞美神啊。你那个是叫标准不对，明白吗？你在大街上去，明明今天你有侍奉，我说我不送，我就跑步啊，我就参加，这样的话你的标准就有问题了。上帝给你的意思是敬拜他，而不是说在大自然我要敬拜神啊。你这样讲呢，就是这个标准就是不平衡了啊，不平衡了。好了，所以呢，心怀爱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，你们要清洁你们的心，诚实正直的心才是在神面前怎么样？哎呀，高深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好吧？感谢神啊！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，好吧？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唱首诗歌，就是在这个歌本的哈第24页，大家打开24页，好吧？啊，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要听得去别人的劝告。啊，我们要放下自己对世界的标准，我们要以圣经的标准来生活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要去狂暴的追求世上的财富、关系，啊，那些诡诈，急速发财。我们要敬畏神，爱邻舍，啊，做个正直的人，好吧？造福社会，造福城市，造福周围的所有的朋友，好吧？存着健康的心，靠着圣灵的帮助，我们有一位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一个真正诚实的人。感谢神，主耶稣来到世上33年。每一天都是公正公义的哈，啊，所以感谢神，他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他从来没有犯过一件错事。主耶稣没有犯过罪，主耶稣连哪怕一个思想意念都不犯罪。为什么？他常常说经上记着说，圣经上说啊。所以感谢神，主耶稣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。只要你相信主耶稣，我们就会帮我们造一个诚实正直的心，好吧？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站起来，好吧？ 啊，站起来，活出真理，活出完美的生命，啊，为周围的人去求福，让别人都知道我们是这个社会里面啊光和盐，好吧，是一个和平之子，创造和平的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在主面前得蒙神的喜悦。虽然有的人会讨厌我们，哎呀，你这个人信耶稣信的有点走火入魔了，你就做好自己就好了，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，好吧？感谢神啊！那我们一起唱诗篇十五篇，什么人才能够在神的殿来侍奉他呢？一起来唱。
耶和华，谁能抵拒你的掌舞？耶和华，谁能主宰你的圣山？
就是那行为。
就是那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的人，心里说诚实话的人，说实话的人，
他的舌头不毁谤人，
他不以舌头缠绑人。
祷告，感谢神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你带领我们真的这么美好的日子，让我们可以知道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有多么的难。主啊，你除去我们里面诡诈的天平、诡诈的标准，我们凡有一点点的自己私欲在里面，我们不考虑别人，我们不考虑大局，我们不要整个的一个的来考虑别人的需要，主啊，你就来对付我们。主要让我们真的做一个坦坦荡荡不说谎的人，我们嘴里所出的都不乖僻，我们水里出的都是公平公正公义，追求完美。主要让我们像天父一样的，他降雨给那些的恶人歹人，也降雨给义人。我们今天看到那些恶人也享受得很幸福，但是这是神的公平，他不过因为我们好，所以就降罚给他们，惩罚他们。我们的神对每个人都是公平，因为每个人都将为自己的口、为自己的诚实正直，在末世末日的时候、世界毁灭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来到他面前接受审判。主啊，让我们都对得起神，让我们都可以站立得住，让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诚实、口里不撒谎的人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。愿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真正的平安，临到我们每个人寻求的人身上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。愿你在我们心中动工，感谢神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
阿门。好，大家请坐。